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22章。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来读22章当中的几节经文。我们先来读22章当中的第10节到第12节。流便人家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日，你都与我们同在。每一个主日，你就特别的来召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无论处在何处，主你的全能、你的信实和你对我们的保守，都让我们的心得到安慰。主，我们特别恳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建造，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愿主你亲自祝福带领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一章是经文很长的一章内容。也可以说这章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分地结束之后所面对的第一个事件。或者说这是在约旦河东西两侧两部分的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开始正常生活之后始终要面对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合一的问题。这段经文呢，就通过一个筑坛的事件，这可以说这是一个危机，通过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的处理，就特别说明了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和河西的9个半支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众多的支派当中，流便支派、迦得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在众支派当中是比较特别的，表现在他们在面对分地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进入到神所给的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就已经要求摩西给他们一块地。因为当年他们看到约旦河东的土地适合放牧，或许他们自己也厌倦了漂流居无定所的这种生活，所以他们就在踏入应许之地最后一步的时候停留了下来。他们要求摩西给他们这一块在约旦河东的地方。当年摩西对于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要求得地的做法，和今日以色列人对于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边上筑坛的做法的反应是一样的。首先是生气，因为摩西马上就想到了38年以前的加底斯巴尼亚10个探子的事情。但同时呢，事情在两个半支派解释并提供了解决方案之后就发生了转折，他们不但取得了谅解，而且摩西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那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在当年的时候就已经承诺摩西说他们必定会参与到应许之地的征战，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先于其他的支派得到了一块土地，但他们并不是说就再也不过约旦河了，他们的战士会拿着刀和以色列其他的众支派一同会在应许之地上来征战。但是不管他们的承诺还是他们是否持守了这个承诺，这两个半支派却因为看重这块土地而将他们自己和其他支派之间的关系放在了一个分离和疏远的试探当中。约旦河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天然的阻隔，在信仰与合一上也成为了一个潜在阻隔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开始要求分配土地。在当时他们的心态当中 或许表明的是他们看重土地本身，过于看重上帝的应许。而且他们的要求一定会令其他支派不满，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一，甚至也影响将来他们对于上帝的敬拜。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之外，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把自己置于到了危险当中。这两个支派，这两个半支派，如果想要保守自己在上帝当中的平安，保守自己生活在神的祝福和保守当中，保持和神的这种亲近的关系，他们需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警醒。他们需要更加注意保持和其他弟兄支派之间的连接。总之，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诸多的不便，才能够保持和神的关系，保持信仰的纯正和延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半支派要求河东的产业，并不是蒙神喜悦的举止，也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我们看到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不但让摩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将来还让利未人也住在他们当中，还在河东给了他们三座陶城。但这两个半支派呢，在摩西面前明确的说明说，他们不是说不想过约旦河，虽然他们在河东分得了土地，但是他们依然会参与到应许地的战争当中去的。他们承诺说，他们的勇士会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面前，会和以色列人一起去征战，只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到产业了，他们才回家。所以在过约旦河之前呢，约书亚就再一次提醒这两个半支派要遵守他们当年在摩西面前所做的承诺。而这两个半支派，我们也看到在约书亚记当中，也看到他们虽然没有提到他们的征战，但是他们的确是和以色列人一同征战了七年。在以色列区的支派都分得了产业之后，约书亚就在众人面前称许了他们的诚信，并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约旦河东他们的产业当中去。不管这两个半支派之前要求河东之地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但他们在这七年当中的确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在自己的弟兄未得产业之前不回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半支派也算是在应许之地当中有份了，因为他们也在应许之地的征战当中有份了。或者说，如果之前他们要求河东土地的作法让他们和其余的支派之间有了隔离，那么这七年的征战从某个角度来说将这种隔阂给消除了。虽然河东的土地并非是属于上帝的应许之地，但他们通过这七年的征战，在某个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们把这河东的土地纳入到了上帝的赐福和保守当中了。这两个支派虽然遵从了当初在摩西面前的承诺，但是他们随着自己的意思留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个选择，已经给他们和其余在约旦河西的支派之间的合一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些征战了七年的战士们在回家的途中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出于对于将来的担忧就筑了一座坛。我们从经文知道这座坛是坐落在约旦河西，而且非常的高大，使得生活在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抬头就可以隔河望见。对于这两个半支派筑坛这个事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众人听说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可能让我们今天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马上就聚集在示罗准备发动战争。他们发动战争并不是一个单单说要去打败他们那么简单，而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是要去灭绝这两个支派。所以以色列人刚刚终止了对于迦南人的战争，从某个意义上说， 却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助谈，马上又要发起对于自己弟兄的战争。我们可能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在想，因为住了一座坛，有必要发动战争吗？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助谈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这两个半支派遵守中央圣所律法规则的问题。因为神在申命记当中曾借着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以在你们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支派当中 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来献燔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随处进行，他们不能说看见这个地方不错，哎，就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祭坛就开始敬拜，这样是不可以的。他们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献祭和敬拜。比如刚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是在基甲，后来是在示罗，会幕就很长的时间就一直停在示罗。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敬拜上的中央圣所制。当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边筑坛的时候，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就是违背了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就是他们在私设祭坛，私设敬拜的场所和献祭的场所，所以这是对耶和华命令的违抗和悖逆。而这样的犯罪的行为，而尤其是作为两个半支派整体所犯的这个罪，会给以色列人的其他支派也带来带来灾祸。所以根据申命记当中对于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城，如果有某一个城的居民整体上都转向敬拜假神的话，那么其余的以色列人就有责任一同起来把他们消灭。事实上，过去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包括腓尼哈在这里自己所提到的巴利比尔的事件、雅干的事件，都是借着以色列人当中一起来把犯罪的人除掉，来终止神在他们中间的灾祸的。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些可能发生在不久之前的教训使得他们极其的敏感，为了不让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助坛的这种犯罪的行为连累整个以色列的所有人，所以他们就准备在示罗聚集发动战争，把他们灭绝，然后将这恶除去。但是所幸的是，在发动战争之前呢，以色列人先差派了有见识和忠心的祭司腓尼哈，以及河东以及河西的以色列的十个首领前往这两个半支派。也就是说，他们组成了一个调查团，然后这十一个人的调查团呢，先去查问，这符合旧约律法当中所说的，如果你们听说了有整体悖逆的这样的事情，就当留心，并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当然，可能这一次以色列人这么群情激昂的聚集在示罗，不是约书亚所召集的，是他们自发聚集的。然后呢，却是在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劝说之下，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先去调查。河西的这个考察团对于整个事件的发言，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解决这一类事情的一个榜样性的发言。因为他们首先指出私设祭坛是大罪，然后指出这罪会给整体以色列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且举出历史上的巴利比尔和雅干犯罪的例子。最后他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跟河东的这两个支派说，如果他们觉得河东的地方不好，也不利于他们对于独一真神的敬拜，他们愿意让这两个支派搬回到应许之地的居住。这里我们看到，对于上帝的敬拜超越了地上的福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展现出一种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和为了防止弟兄犯罪而放弃地上所得的慷慨和无私。 此时的以色列人整体显出了一种属灵的敏感，他们已经认这两个半支派依然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看他们和自己是一体的，也看他们的犯罪是和自己有关联的。而这两个半支派的回答呢，也化解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指控。他们首先明确的宣告，耶和华依然是他们的神。其实这里面河东这两个半支派所用的句式呢，是一种发誓的句式，就表明他们绝没有敬拜其他偶像的想法。然后他们解释了，他们筑这座坛呢，不是用于献祭的，而是用于纪念和提醒的作用。就他们也担心自己这两个半支派，因为约旦河的缘故，在信仰上就逐渐的与河西的其他支派越来越远。所以为了他们子孙后代信仰的纯正着想，他们就筑了这一座坛，不单单是为了提醒他们自己，更是为了提醒河西的以色列人，将来不要因为约旦河的割断，在信仰上也产生什么样的隔断。或者说，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主要目的，其实为了防止将来河西的众支派不允许他们的子孙前往中央圣所去献祭和敬拜。他们担心将来他们的子孙会被排挤，担心将来他们的子孙在信仰上不被承认。所以筑坛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他们与河西的以色列人有同样敬拜上帝的权利，他们是同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让这个调查团感到戏剧化的是，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目的不但不是为了另设一个敬拜中心，还是为了合一的目标。这里让我们看到，在应许之地征战了七年之后，这两个半支派的勇士们在回家的途中，终于开始担心他们所在支派的信仰了。七年前，他们在约旦河东向摩西索要这块地方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们为了弥补，不但过河与其他的弟兄支派共同征战，而且在返程回家的路上都忘记了要跟河西的众支派去商量一下，就急忙筑了一座坛。我们不知道历史当中这座坛是否起到了他们所达到的效果，但是他们至少他们这个做法背后的动机是值得称赞的。这个事件对于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土地并非是应许之地，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所做的选择，也因此他们得这块土地本身并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虽然他们先于其他的支派看似得到了美好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需要参与应许之地的战争了。就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依然需要派出战士和他们的兄弟一同去面对应许之地的征战。但是即便他们和其他的支派一样完整的参与了整个征战的过程，但是河东之地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信仰的挑战和试探。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约旦河始终成为他们和其他支派真正合一的障碍。其实土地本身并非是上帝赐福的核心，真正的祝福是神自己。不遵从上帝的旨意，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得到的东西，很多的时候不单不会蒙福，还会带来亏损。就像历史上亚伯拉罕娶夏甲生伊什玛利，这并不是上帝的应许之子，反而可以成为真正的应许之地得产业的障碍。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所得的并非是上帝所给的，那么你所得的就会成为亲近和敬拜上帝的阻碍。唯有照着神的心意凭着信心征战所得的，才是真正蒙福的产业。第二个，这个事件所表达的信仰群体的一个整体性。这个事件的继续呢，令人觉得跌宕起伏。从军队开始集结，然后到暂时的按兵不动，然后派调查团前往调查这样一个重大的悖逆事件，最后竟然发现，这个事情不是像 和西的以色列人开始以为和指控的那样。最终这个筑坛的事件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所筑的这座坛呢，不但没有被拆除，还被保留了。而河西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激愤的表现，正表明他们看河东这两个半支派是自己的弟兄，是和自己具有同样身份的上帝的子民，他们看自己是一个信仰的整体。而河东这两个支派，这两个半支派看似以一种违背律法的筑坛的方式，也恰恰是为了保证将来他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能够被河西的以色列人承认和接纳。虽然可能这两个半支派在筑坛这个做法上并不一定显得妥当，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约旦河对于他们信仰的拦阻，并为之他们做出这样一个努力的修补。所以筑坛以及对于筑坛所做的激烈反应的双方所表明的，正是对于信仰群体内合一和和睦的一种努力。纵然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曾经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他们为了寻求和解，他们不但承诺自己的勇士会一同出战，并真的也持守了这个承诺，而且他们为了保持将来长久的合一，筑了一座坛来表明自己与河西的众支派所信奉的是同一位神。而在应许之地的众支派呢，也接纳了河东这两个半支派，因为他们解决这个筑坛问题的方式就是照着信仰群体内的律法的规则来解决的。所以虽然过去曾经发生过不和，但是他们愿意一同来面对，这样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约旦河本身就不会成为阻隔他们合一的那个决定性的因素。河东这两个半支派的两种努力的方式，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可以化解曾经的选择所带来的隔阂。第三个方面，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借鉴就是，当上帝的子民当中出现有争议性的事件的时候，应当效法这里面所提到的河东与河西两方支派他们的做法。首先就是不能漠不关心，不能认为说这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其他教会所发生的事情都觉得离我们太远，我们最多为他们祷告就可以了。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于河东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做法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视这件事情为他们自己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的投入和热情令今天的教会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居然准备来发动战争。我们或许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需要这样来对待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于教会内的肢体的彼此关心关注是依据我们和这个肢体之间的熟悉或者是交往的程度，但是呢在主里面的交往在很多的时候应当超越这样一种个人感情的层面，只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共同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之内，所以就当有更多的彼此的关注。而教会跟教会之间呢，其实也更当是如此，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属灵的国度，同为一体，同属一个属天的族群。对于我们所熟悉的或者所知晓的弟兄教会呢，更是要有更多的关注交通和带导，或是支持或是反对，总之要发出声音，不能置之不理。然后面对好像是违反了上帝律法的行为，不能鲁莽行事，这也是这个事件处理的成功之处。河西的众支派虽然开始在示罗聚集准备展开军事行动，但是在正式行动之前，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说使约书亚和以利亚建议他们，总之他们是按下了他们发兵要去征战的冲动，先拆派了腓尼哈和十个支派的首领 共同组成一个调查团，前往这两个支派当中去探查啊，或者是去考察，然后他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这和新约当中主耶稣教导如何对待有过错的弟兄的处理方式啊很类似。先去沟通，私下沟通，如果不听，再带一两个见证人再去谈，如果还是不听从，那就交给教会，如果连教会的处理意见都不听从，那就看他如同是外邦人。只是呢，这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处理问题的步骤，在这个处理模式当中，我们看到了河西这九个半支派的弟兄们，他们是带着对于上帝的爱和对于弟兄的爱来和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一同来沟通的，因为他们宁可自己受一些损失，他们也愿意挽回弟兄，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从腓尼哈代表以色列人对于河东这两个支派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你们可以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但我们从河东的众弟兄的回答当中却看到说，这坛不是为了献祭，乃是为了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啊，当我们看到因为约旦河在河东和河西这两个信仰群体之间所造成的阻隔，对他们对于信仰的正统与合一所构成的挑战，并且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自己对于所造成的这个困境做出的努力，无论是他们差派自己的勇士前往和以色列人一同征战，还是他们在约旦河边所筑的这座坛，主啊，都让我们看到信仰层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需要注重的并非是地上的所得，并非是主你所应许的地上各样的福分，而是在信仰当中对你的忠诚，在信仰当中的合一，以及我们对你的敬拜。愿主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有更多的在你里面从国度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和身边的教会，能够更多的一同来彼此的关注，彼此的带到，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一同能够参与你所赐的美好产业的征战当中，也因此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并且得到主你自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